早晨，弟兄姐妹，主席真系好勇敢啊！唔容易啊！呢啲十八字嘅经文，喺讲道之前，我哋一齐都有个祈祷。亲爱慈悲嘅天父，我哋满心赞美你，感谢你喺主日当中，我哋一齐翻到嚟教会去敬拜，呢个系何等嘅恩典！天父都求你喺呢刻钟里边安静我哋，让我哋专心去敬拜，亦都专心去聆听神你嘅说话。让神你的说话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有力。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在1998年呢，有一本很出名、很畅销的畅销书，很多公司呢都拿来呢做他们的改变管理 Change Management 的一本的参考书。那本书呢就叫做 Who Moved My Cheese， 就是说呢是中文译名呢叫做谁搬走了我的芝士或者我的娱乐。可能在座有弟兄姊妹都睇过呢本书，一本好薄嘅书，百零页。如果呢个晏昼咧，可能你睇书睇得快嘅话，一个晏昼都可以睇晒。书里边咧有四个嘅主角，四个嘅主人翁啦，或者话两只嘅老鼠，两个嘅小矮人。嗰两个小矮人咧就好似老鼠咁上下大嘅，佢哋咧每日就喺个迷宫里边咧去揾食物、揾芝士。用嚟做佢哋嘅平常嘅食物啦，亦都系供应佢哋日常嘅生活，让佢哋去快活快乐咁去生活。佢哋点样啊？佢哋咧就每日咁样着住件运动衫，着住对波鞋，就喺个迷宫里边一早就周围去揾，去揾呢个芝士。佢哋嘅身份最紧要，佢嘅身份系乜嘢？佢哋嘅身份就系一个寻找者嘅身份。四隻啊，兩隻老鼠，兩個小矮人都有個名，個名就正正係表達緊佢哋自己。第一隻老鼠個名叫做 Sniff 嘅意思即係喺度索，周圍去聞，聞下邊度有好食嘅食物，邊度有芝士呢。第二隻呢就叫做 Scurry， 即係話呢佢好急速，好急速嘅腳步，好快咁樣想去搵嘢食，周圍去搵芝士。嗰兩個小矮人呢，嗰兩個小矮人，一個叫做 Ham， 意思即係話咁嘅意思。如果呢個字咧做動詞咧，即係話被包圍住，佢好容易俾一啲嘢去包圍住佢。另一個小矮人叫做 How， 成日咧發出咿咿啊啊、支支吾吾嘅聲音，做嘢咧猶猶豫豫、猶豫不決，成日都諗前諗後。呢、這個就係呢兩隻老鼠、兩個小矮人佢哋嘅特質。有一日佢哋同样地周围去搵芝士啦，周围去搵喎，搵下搵下搵下，结果突然之间同时间四个一齐都搵到一个新嘅芝士站，里面呢好多好多好多嘅芝士，好多食物，好开心。於是佢哋就留喺嗰个芝士站里面享受嗰啲嘅食物。小矮人唔使再去搵芝士啦，点呀？除低件运动衫啦，除低对波鞋啦，就喺当中里面去享受。久而久之，佢哋成將屋企咧都搬埋嚟個芝士站裏面，將個芝士站啲牆壁哇整到好靚，喺當中裏面咧住得快快活活。嗰兩隻老鼠咧，嗰兩隻老鼠佢哋就每日喺度留意住個芝士站嗰個變化。Sleep 係點啊？就每日周圍去聞下，聞下啲芝士有冇變到質，有冇變到味。而 Scurry 咧，佢就每日去量下啲芝士有冇變化，有冇唔同度。最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佢哋日日都著住件運動衫，嗰對波鞋點啊？除咗落嚟，但係咧就掛咗喺條頸上邊，準備隨時去揾芝士。就係、是、咁樣過咗一段嘅日子，好開心，好開心，每日都去到個芝士站度享受嗰啲芝士。有一朝早，兩隻老鼠又如常咁樣去到嗰度個芝士站，諗住食早餐咯。點知入到去，喂，點解冇曬嗰啲芝士，唔見曬嘅？佢哋一啲都唔驚奇，於是點樣啊？著翻對波鞋咯，喺條頸度攞翻對波鞋出嚟，著翻好佢。於是又發揮翻佢哋尋找者嘅身份，出去揾芝士咯。過咗一段時間，正所謂都已經真係日上三竿嘅時候，嗰兩個小矮人點啊？著住件睡衣，著住對拖鞋，就嚟到個芝士站度，諗住攤翻個早餐先。其實嗰度差唔多晏飯、晏晝飯時間嘅啦。攤返杯咖啡先，入到去裏面，哎呀，點解啲芝士唔見曬嘅呢？點解唔見曬㗎？佢哋唔相信自己睇到嘅嘢。 点解里面明明系我哋日日都喺度生活得快快乐乐嘅地方，点解今日突然之间唔见晒？阿 Ham 就讲咗呢本书嘅书名嗰句说话：谁搬走了我的芝士咧？谁搬走了我的芝士咧？而阿 Hal 就喺度发挥紧佢嘅天性，喺度行来行去啦，喺度谂佢点解咧？点解会唔见晒嘅咧？老鼠一早就已经起步开始去揾。找到黄昏的时间，他们找到另一个更加大更加多芝士的芝士站，在当中里面去享受那些更加好味的芝士。阿Hal呢，那两个的小矮人呢，他一路在那里不停地在那里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不见晒呢？犹犹疑疑，一路都不能够面对着这个的改变，为什么会不同了呢？久而久之，他开始慢慢去面对正视这个改变，开始去同景紧另一个新的芝士站。他将对波鞋在他身上边着翻上个身上边，开始去找一个新的芝士站。但阿 Ham 呢？阿 Ham 他却是仍然留在他自己以往安舒的日子的回忆当中，惯性不愿意变。不愿意改变，他仍然留在一路留在个空的芝士站里面。我想回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惯性不愿变，因为为什么变了那个地方又不知道是怎样，变了将来是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可以很容易驾轻就熟呢，很容易去适应得到呢？有些人可能好似嗰两隻老鼠咁样，一面对改变嘅时候就好快适应到，即刻去学习到个转变，适应到个转变。有啲人可能就会俾个改变吓咗一惊，但係諗真啲又愿意去正视去面对嗰个改变，而去开始去接受新嘅事物。但有啲人喺当中里面就好似 Ham 咁样，佢惯咗喺一个安舒嘅地方惯性，不愿意接受改变，不愿意去变。今天这十八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又真的开始要面对一个新的转变，一个新的改变。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怎样去面对，怎样去面对这个改变。在主前的586年，当巴比伦攻陷这个南国犹大国的时候，他们将他们一班的犹大人俘虏到去远方，亡国50年啦。50年之后，所罗巴伯带领住第一批嘅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啊！嗰、那个所谓牛奶乳物之地，今日却系巨换拜雅嘅耶路撒冷。喺当中里边，佢开始重建圣殿啦，起下又停下，起下又停下。到尼希米啦，佢带领住另一批嘅以色列人翻到嚟嘅时候，佢重建圣墙，重建呢个城墙。始终他起好了，在过去的21讲当中，我们一路看到尼希米怎样带领着一班以色列人重建好这个城墙。但是其实由尼希米起好城墙向回后看的时候，看回第一批所罗巴伯带回来的人的时候，哇，距离差不多成100年那么久，距离100年那么久。在第7章的第4节这里讲到城墙起好了，城市广大，民却稀少。城是大，但是当中住的人是少。为什么环境已经改变了，为什么一班的以色列人在当中里面还未改变呢？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人给你锁匙，你告诉你这个豪宅来的，好靓的，好好住的，下面还有个好靓的跑车，入去住啦。但是为什么想前想后不肯去呢？一班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面对着一个已经城墙已经起翻好，圣殿已经重建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入去住呢？第一节这里讲到抽签，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以色列人他实在真的不是自愿去搬入去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自从被掳之后回归到回来的时候，他一直就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那些地方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正所谓环境清静，背山面海，好靓， 可能是啲獨立屋嚟，可能咧真係啊喺當中裏邊咧係啊低密度嘅住宅，住得好舒服。佢哋慣咗，唔願意改變。現在這裏真好，嗰度渠換拜亞，除咗個城牆同個聖殿之外，周圍嘅都係渠換拜亞。搬入去啊，哇，好多未知數喺裏邊嘅，唔知道裏邊將來會係點樣嘅喎。如果有啲人聽過或者甚至乎見過當年聖殿被毀、城牆被火燒嘅情景，諗翻啊，都可能驚起上嚟嘅喎。況且當其時耶路撒冷就係嗰啲被攻擊嘅對象嚟，邊個願意入去住啊？好危險嘅喎，好危險嘅喎。不如咁啦，用我哋今日嘅術語，睇定先啦，睇定啲先啦。唔好咁快入去住啦，係嘛？唔好做白老鼠啦，係嘛？讓嗰一班人嚇，嗰、班人或者嚇佢哋嚇有能力、有勇氣嗰班入去先啦，讓佢哋去住下，睇下點嘅情景。入到去裏邊，第一樣嘢嘅可能要整翻好啲田地，整翻好啲引水道，重建翻啲房屋。哇，好多嘢做嘅喎，等佢哋做先啦。況且咧，當其時嘅城外邊同城裏邊。正所謂冇王管嘅，冇王管嘅，一動不如一靜。當其時以色列人就係咁樣，唔願意去做出呢個嘅改變。尼希米點啊？尼希米就係睇到呢一件事，於是佢刻意去打破佢哋呢個慣性，唔願意改變嘅心情。嗱，我哋知道，如果要重建一個國家，第一樣嘢要有嘅就係軍隊領袖，係咪啊？但係尼希米點啊？尼希米佢唔单止推荐一班嘅领袖入去里边，佢更加推荐一班嘅祭司同埋利未人喺当中里边，因为佢知道要重建呢个以色列国神嘅国度，系需要一个属灵嘅重建。佢深深知道当年亡国嗰个原因，佢知道点解当年会亡国。喺50,000多个回归嘅犹太人当中，虽然远远比当其时耶路撒冷以外嘅敌人少。但是尼希米他是刻意去揀選了領袖、祭司和利未人這三類人首先入住這個耶路撒冷城。從尼希米帶領一班以色列人去重建城牆，我看到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領袖，是一個策略家。今天他就是這樣很有策略地去重建這個耶路撒冷，成為一個戰略、一個信仰的中心。如果你留意在经文的第一节和最后尾第18节这个当中，怎样形容耶路撒冷，那里形容它是一个圣城，圣城是圣殿的所在，是神的居所，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可见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是一份几大的光荣，而能够参与在其中的肯定是一个福气，肯定是一个福气。但是个问题是，点解一班以色列人睇唔到？点解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唔愿意咧？尼希米就系睇到呢份嘅荣耀，呢份嘅福气，佢刻意去安排鼓励一班以色列人打破佢呢个惯性，唔愿意改变嘅心情，让佢哋离开自己嘅安舒区，入住呢个耶路撒冷。第一批入去嘅系咩人啊？就一班领袖。一班领袖，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九节呢度，我哋睇到呢一班嘅领袖，佢就系被安排入去住喺呢个耶路撒冷当中。呢班领袖就系当日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去重建城墙嗰班嘅人。但系你谂下，喂，喺到呢个咁嘅时势，正所谓边一个人愿意出嚟做领袖咧？你谂翻，如果你设身处地，你肯唔肯做领袖？你肯唔肯行出嚟？哪一些人愿意做？那个答案就是他们看到有需要而愿意走出来承担的一班人，一班有勇气的人。这里讲到领袖也是勇士。勇士是什么？勇士就是有能力、能干、有远见、能够带领、能够愿意冒险的一班人。尼希米他就是这样安排一班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俾众人成为一个好嘅榜样，正所谓身先士卒，做一个好嘅榜样。我谂翻咧喺我哋教会当中，如果有街头报道嘅时候， 有布道会的时候，就是一班的信徒领袖，他们愿意行出来做好榜样，做带头，让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一起去参与，一起的参与在当中。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领袖身先士卒那个榜样，那份的模范。第三到第六节这里记载有两个支派的勇士。第六节这里讲到是犹大的儿子法勒斯他的子孙。犹大的子孙这里说还有共有468个人。另一个支派第八节那里讲到是便雅悯支派。这里有两个人名，第八节叫做加拜和撒来。另外有些译本译这两个名亦都是译做勇士。即是说便雅悯支派当中有928个勇士。便雅悯支派是什么？就是一些好打得的一个人，是一些骁勇善战的人，他们的人数比犹大支派多出差不多1倍。当年呢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和利未支派这三个支派力撑住大卫的后裔，建立这个南国犹大国的。今日同样地都是这三个支派首先率先的入住这个耶路撒冷。在当其时耶路撒冷可谓四面受敌，很多敌人都虎视眈眈，但有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为首，做一个好榜样，亦都有啲骁勇善战嘅便雅悯人入去里边当中住在耶路撒冷。呢一个嘅安排可谓真系举足轻重，一则可以防敌，二则亦都可以安抚其他支派嘅一啲嘅同胞，让其他支派嘅人住喺耶路撒冷里边都有个安心，有个安抚喺当中。喺第九节我哋睇到尼希米佢更加刻意地安排有长官和副长官，这个是一个架构的重建。刚才讲到城内城外好像没网管，但是尼希米他却是重建这个架构在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香港人去旅行经常都会想想那个地方是不是安全的城市嘛，经常都想最好就不要去到那里，又有暴动、啊、又有掟炸弹、啊、一阵又有、啊、那些什么、其他那些、啊、很多的麻烦的东西。以至到我们去到玩的时候，夜妈妈你出去行夜街的时候，你都会很安全很安定。尼希米就是这样去重建一个城市，有制度有长官，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有警察，他愿意去执行这个法纪，成为一个井井有条安定的城市。尼希米他就是这样去重建耶路撒冷，他带领一班以色列人重建城墙，这个是硬件的重建。但当他们再去安排一班人入住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软件的重建。我看到这个的安排真是难能可贵。但当我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觉一样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一班的以色列人，一班的领袖，他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愿意行出来去承担，这个更加是难能可贵的事。我想回起在2008年汶川的大地震，当年我们在电视机在报纸上看到一幕幕很多的即是触目惊心的景象。但是当其时怎样？我们一班的香港的专业人士，他们都在行内边是出类拔萃，他们看到有需要，他们看到当时当地汶川有需要，他们怎样？他们就是这样挺身而出，去到汶川的地方去帮助一班有需要的人。当时不断有余震，我们今天就知道一共有4600多次的余震。余震有很多泥石流，交通亦都不是很方便，但是这班的专业人士他们就是这样去勇于承担，不怕危险，有能力有勇气，愿意去冒险，不辞劳苦咁样将自己嘅生命都放低，愿意去勇于承担。我哋今日諗返呢件事仍然都係津津乐道。当你睇到教会有需要嘅时候，你愿唔愿意都係好似呢班嘅勇士领袖咁样，愿意去承担，愿意企出嚟， 愿意去承担侍奉。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去勉励提摩太，勉励他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人人作精兵。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去担当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以至到我们愿意可以在当中里面，可以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出来去承担。我们的教会按住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部门，有长者部，有青年部，有少年部，有儿童部，亦都有不同的事工，有四医的事工。在当中里面，你清不清楚是什么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是怎样运作的？我们教会有什么的需要？我们每一个星期回到来当中，我们一起去敬拜，在这个窝福堂当中，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要说你只是回到来崇拜之后完了就走呢？求神都给我们那份的勇气去参与，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投身，一起去侍奉。第二班入住耶路撒冷的是什么？是祭司。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里，五节的圣经讲了三个的祭司家族，他们都一起去侍奉，在不同的岗位，一起去推动百姓去敬拜，一起去服侍神。如果你细心去数下的话，总共有1192个祭司去侍奉。哇，是一个好大的行列，是一个好大的行列。他们在当中里面有不同的职责。第一个家族耶大亚家族，他就负责在圣殿里面去献祭，圣殿里面献祭。第二个家族亚大亚，他们是一个族长，是一班宗教的领袖，带领着一班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第三个家族亚玛瑞，他们是大能的勇士，是保卫着整个圣殿的安危。可能讲到这里你会想下，咦，祭司这样去做什么呢？祭司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他们就是替人去办理神的事，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替人办理神的事，献上礼物，献上赎罪祭，并且他们替人去代求，为人代祷，为百姓去祝福。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在彼得前书里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所有信徒，信耶稣的人，信徒皆祭司，我们都是有个职份，带人去到神的面前，为人去代祷。神要求祭司是圣洁，是分别为圣。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都是祭司，都有责任带人去到神面前，让人去认识神。但是为什么有部分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的身份？为什么他们会不认清，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的身份？这个可能他真的对自己的身份不理解，不了解，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承担的责任。也可能他们是知道，但却是不重视。唉，等他们去做啦，他们有能力啲，他们做先啦，我们都是观望一下啦。久而久之，咪将呢份嘅侍奉，呢份嘅对住神嘅心放低咗咯。就好似刚才我提嗰本书叫做《谁搬走我的芝士》嗰本书里边，嗰两个小矮人阿 Ham 同阿 How 一样，住咗喺一个好舒适嘅芝士站里边。哇，正所谓日日都喺度叹世界，将个屋企搬埋嚟个芝士站度，将嗰个站里边嘅墙壁粉饰好晒，每日就系咁喺当中里边，但系却系忘记咗佢自己。是一个寻找者的身份，自己是哪个，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好了，到有改变的时候，一个想下，犹豫下，认清个改变，愿意走回出去，重拾回自己的身份。一个就却是在这里，由一个在这里决定仍然都不能够接受到那份的改变，一直在这里问为什么，点解一路留喺个空嘅芝士站中间？愿意我哋都能够去真系认清睇到自己信徒皆祭司呢个身份，能够带人去到神面前，为人去代求。马丁路德喺佢改教运动当中有三个嘅主张， 其中一个就是信徒皆祭司，提醒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君尊祭司的身份。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身份？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职分就是带人去到神面前为人去代求？在教会当中里面，可能如果做得到这件事的，将神的说话去教导人，主日学的老师，在查经班的组长，将神的说话去带到人的面前。但可能你说，哎呀，我不是好得的，我做不到教师又做不到组长。你的生命的见证，你每一天在人面前流露出来的那份生命的见证，就正正是带人去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听到长者他们不是很多东西可以去做得到看得到，但他却是常常去为人祈祷，为他的朋友祈祷。有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和他的邻舍这样讲，他说啊，耶稣好好的，我祈祷的时候他真的听的，你不如你都回来教会啦。就这两句就带个朋友回来，久而久之听下听下，朋友都信耶稣信福音。就是这样去带一些朋友去回到来教会，领人到神的面前，看重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第三类人是什么？第三类人就是利未人。第十五到十八节，十五到十八节，利未人是什么人？在当年呢，以色列人入迦南分地的时候，利未人是分不到地的，分不到地的。因为申命记这里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不需要依靠土地，他们侍奉神来养生，就是靠着侍奉神去养生。利未人的侍奉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俗语去讲，就是杂务，一些很事务性的事。例如在旧约的时代，就是帮手去洗牛倒血，帮手去将动物剥皮，当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帮手去搬一些回幕，这些就是他们日常的职务。但是我们信徒呢，我们信徒除了刚才说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同时间亦都有利未人的工作，一些很事务性的工作。在教会当中两样东西都同样是一些属灵的侍奉。十七世纪有一个修士叫做 Father Lawrence 罗伦斯弟兄，或者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他很着重这个属灵的操练，但是他同样地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一些日常的工作和属灵的操练就好像个银币的两面，他不会觉得日常一些的杂务和一些的属灵的操练是对立。他说两者其实都是去操练我们，让我们更加多的机会去和神接触，更加多的机会去认识神。早期教会有一个执事叫做司提反，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使徒很忙碌去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去兼顾住一班的一些的信徒的那个饭食，他们选了七个执事出来，其中一个就是司提反。但是司提反出名的地方不是管理饭食，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记载他是一个热心传道的人，以至于殉道。一个执事不是只是做事务性的事，我们看到他同样地都是属灵的侍奉。十五到十八节这里勾画了一个圣殿内外彼此去配搭侍奉的美丽的图画。我看到在当中里面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十五节这里讲到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有示玛雅，示玛雅就是利未第三个仔米拉利的子孙。当时米拉利在旷野的时候就负责去搬运会幕，今日回归了，示玛雅作为他的子孙继续承继着这个侍奉，在殿里面帮助祭司执行一些宗教的仪式，同祭司相互合作无间，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图画。在殿外面呢，殿外面是怎样？殿外面我们看到另一批的利未人，另一批的利未人，他们在里面在外面去侍奉。这个令我想到，令我想到每一个礼拜当我们回到来教会的时候，你入来之前外面有一班的司事派程序表给你，其实他们的侍奉是同样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经文这里的记载，在殿外面侍奉的是一班族长来的。族长就是刚才讲的领袖，在希伯来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说是有一班领袖在殿外面去侍奉，殿里面殿外面，并且每一个礼拜都有亚撒的子孙在当中里面去祈祷，去主礼，去清谢。亚撒的子孙，如果你看诗篇的时候，你留意到诗篇当中里面有十二篇是由亚撒去写，亚撒是当其时大卫三大诗班长之一。在当中里面给我们看到十五到十八节几节的经文，描写了一个很美丽彼此配搭的一个的侍奉的景象里面出来。这个又令我想起前几年我和家人一起去到番禺长隆马戏团看这个空中飞人。空中飞人那个表演的人呢，就在个空中里面荡千秋，揈来揈去揈来揈去，在打关斗这样。好了，另一边呢就有个人呢准备放个千秋出来。那个时间要搞得很好。我们一路留意住这边那个表演者在这里揈来揈去。但是其实这边那个放千秋的人亦都是同样或者说是非常之重要。当我们看到这边的表演者 在空中打几个关斗，跟着啪一声搭住揈过来那个的千秋，我们的心里面就跳一下，跟着就哇好厉害好犀利，跟着拍手。我们除了称赞这个表演者之外，其实那边放千秋那个人同样都是构成整个的表演里面成功的重要一环。彼此配搭，彼此配搭，这个亦都是我们侍奉当中尼希米透过一班利未人给我们看到的景象。尼希米他着重所重视的一班的利未人在住在耶路撒冷当中，就是要内外去协调，彼此去配搭，发挥自己的恩赐去侍奉。我想到我们自己教会一间咁大嘅窝福堂，其实都需要好多事务性，好多唔同嘅服侍。就讲我哋今朝呢一个嘅崇拜，事前打理清洁整个嘅礼堂。有一次我见一个清洁嘅童工，佢自己一个人揸住个地拖喺度拖呢个礼堂。我话：哇，咁大个地面你慢慢拖。系啊，佢就系咁一个人打理晒、清洁晒，准备好俾大家。今日主日可以翻到嚟崇拜，施事啦、音响啦、四个月一次嘅洗礼啦，当中里边我哋喺正堂呢度去睇人洗礼，后边其实有好多人喺度服侍紧。每个月嘅圣餐啦，有新朋友嚟到，我哋要用电话去跟进、去关怀佢哋啦。点数奉献啦，四堂我哋。的奉献总共有千几人那么多。如果你有回晚堂的话，晚堂之后的聚餐，每一个礼拜六有百几人在友情圈当中里面一起去团契吃晚饭，当中需要大量的侍奉的人手。我总是盼望，我总是这样想，窝福堂一千四百几人一起回来聚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上自己的一分力，多做少做不紧要，最紧要是肯做。我哋各个人有唔同嘅阶段，有家庭，有工作，但系我哋都可以喺投身喺整个教会里边，让我哋能够发挥一幅美丽彼此配搭嘅图画。以往我自己牧会有一个长辈，喺我初信主嘅时候，成为我一个好好嘅模范。佢好少讲说话，但系却系俾我好多嘅鼓励。去街头报道。去上水下乡报道，一起在那个教堂的地下路瞓夜晚，一起出去报道会，我总是见到他。教会有需要要打理要清洁地板，整个教会这么大，在当中我同样见到他。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彼此鼓励，一起侍奉的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哋窝福有窝福家务齐齐做，有冇人未听过嘅？ 有冇人未听过？冇啊嘛！每年嘅年尾，我哋有齐齐去清洁整个嘅窝福，用咗一年，24间房，一个礼堂，一个副堂，好多公共嘅空间，我哋就系咁样一齐去服侍，一齐去清洁，盼望喺下一次嘅时候，有窝福家务齐齐做，我哋都能够出一分力，一齐去参与，无论多做少做，我哋盼望大家一齐去做，一齐去侍奉。一起去领受神这份的恩典。今天尼希米带出三种人，领袖、祭司、利未人，在当中里面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身份，在当中的配搭，同心去侍奉。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在侍奉上面，我们有什么的恩赐啊？每一个人神总有给一些恩赐你去学习去侍奉。我们进而看看我们的教会，看看窝福堂里面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我们。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家事分享代祷事项那本小册子，当中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我们教会发生的事，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走出来愿意去承担，用行动去回应，用行动去回应。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岗位。你的岗位是什么？你的岗位是什么？你有没有岗位？2015年就有两个月就过了，如果你还未有岗位的话，我鼓励你在2016年快快去找回一个自己侍奉的岗位，好不好？找回一个侍奉的岗位，彼此在当中里面享受侍奉那份的喜乐。来，一起侍奉吧。好，愿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祈祷，我们一起有少少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问上帝，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怎样去侍奉你？神啊，我们可以怎样去侍奉你？侍奉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为要去侍奉你作君尊的祭司，让我们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让我们有这份的君尊祭司的身份，让我们在你面前，神你是悦纳我们，你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可以怎样去报答你呢？天父，求你都是去鼓励我们，我们无论我们自己在什么人生阶段当中，我们都求神你去真的帮助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愿意去真的付出一分力，一同去侍奉，来一起去敬，一起去侍奉。以后我们多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敬拜你，求你的说话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去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